网易反水，公开为吹哨人发声，引爆舆论。川普中央情报局长上任，确认中国为最大威胁。美国撤销中国优惠贸易地位，两党议员共同参与。阿根廷川普有样学样，打算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中共网信办禁止鼓吹不婚不育，被网友闹。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月24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中共医保局将原研药，即是新药，全部剔除在采购的范围里面，引发民众强烈不满。上海瑞金医院普通外科主任郑文说，因为这件事在上海两会上提议一些情况下保留新药，结果激怒了当局，被中共网络水军围攻闹爆。郑文说被迫关闭了他的微博账号。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22号发表文章，题目是郑文华教授为病人争取更多保障，但他的微博没了略，为郑教授发声。值得关注的是，中共网络水军这次还抄出了郑教授十多年前的微博贴文，好有意思。我们列出两条，第一条是北洋军阀宣传方话，那些想当人民，那些想做人民公仆的其实是骗徒，老子要做就做人民父母，不做仆人，因为做仆人没有一个是好人，不是拐骗主人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钱，而天下父母没有一个不爱自己的小朋友。第二条就是点醒五毛，美国没有组织部，所以没有买官卖官，没有国土部，所以没有强拆，没有铁路部，所以没有黄牛党，没有宣传部，所以记者可以深探真相，没有文化部，所以文化繁荣，没有广电总局，所以没拍出大片，没有科技部，所以科技发达，没有国际文委，所以民族和睦相处，没有宗教局，所以能济世与民。在中共五毛抄出郑教授上面的贴文后，郑教授的微博被无故关闭。就在这个背景下，网易发表文章为郑教授发声，文中引用微博网友的话，对于这次采购没想到在全国百姓中反应这么强烈，百姓支持郑医生敢讲真话的敲钟人，讲出百姓心底话，医保局处于万人睡马的地方。此外，网易还有两篇文章声援郑教授，一篇是采购药质量吹哨人，郑文华教授注销了微博，背后隐藏了什么呢？另有一篇是医保吹哨人，郑文华被癫狗留意住了，注销个人微博了，目前相关网页都已经被删除。在中共对媒体的审查管制异常严苛的大环境下，网易和中共水军对峙，为良心学者发声，在众多的大陆媒体中显得格外另类。记者发现，网易号经常会发表和中共宣传口径相反的文章，之前还发表过叙利亚六个德鲁兹村庄请求拼埋入去以色列，希望在以色列的统治下生活，还有莫桑比克发生严重的社会动荡，成100间中国商铺遭洗劫等文章，都是和中共在中东和非洲的报道立场冲突的。还有英国火车站网络红人钢琴师被小粉红激怒的影片，以及上海一间健身中心将30多名员工卖到去缅甸的事，都是网易报道的。独立自媒体人宁静表示，郑教授亦只是作为一线工作的医生，被政府提出意见，网易亦只是做一个媒体应该做的基本的事情，但郑教授就被围攻，网易被删帖。中共体制下类似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1960年大饑荒，有一半人口饿瓜咗嘅江口县，县长为咗赈灾开仓放粮，最后就被中共逼到吞枪自尽。喺一个做正确嘅事情就要被整缩嘅国度里边，点会仲有好人啊？讲到网易嘅呢种喺中共眼里边颇具反骨嘅行为，林郑话好多人好奇怪，话网易点解会咁样做呢？大家知道中共嘅媒体都系喺佢严厉嘅监管下发表文章嘅，网易亦唔例外，佢哋亦系层层审核。我之前认识一个以前喺网易头条做网管嘅女仔，这个女仔后嚟冇做啦，因为觉得对唔住自己嘅良心。佢话呢一种审核有好几个工序，佢哋把住第一关，而且仲要经过培训。但系令佢惊奇嘅系，培训师都明白真相。呢啲培训师不单止知道中共有几坏，甚至仲知道法轮功真相。仲有啲新嘅网络管理员推荐一啲正义好睇嘅媒体，令佢哋了解真相。佢当时好惊讶，第一次从网管培训师嘅口中听讲，唔好听中共讲嘅嗰一套啊！话人哋法轮功点样，嗰啲好人嚟噶，你自己去睇下就知啦。观众朋友，你哋愿唔愿意支持网易呢啲良心媒体人呢？如果你哋支持嘅话，请留言铃喺评论区，欢迎大家留言发表你嘅睇法。川普内阁关键成员之一，中央情报局长人选确定，而且收到副总统曼斯嘅赞赏。他亦承诺将会对 CIA 进行改革，同时锁定中国为美国最大威胁。1月2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确认批准拉特克里夫出任美国最高间谍机构中央情报局第27任局长。拉特克里夫在川普第一任期结束时担任国家情报总监。副总统曼斯说，拉特克里夫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并表示他是总统信任的人。拉特克里夫将改革被川普批评未能够收集有关乌克兰、阿富汗和中东等地关键事态发展信息的中情局。拉特克里夫表示，在他领导之下，无论几黑暗或困难，我们都会在全球每个角落收集情报，尤其是人力情报。他当时告诉议员听，我们将按照总统的指示进行秘密行动，去其他人去不到的地方，去做其他人做不到的事，如果不是，那就要找个第二份工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柯顿亦称赞拉特克里夫能够令中情局重回正轨。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拉特克里夫坚持认为中情局更加主动进取，这个在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中间都引起了共鸣。法律战主编麦克布莱恩告诉美国之音听，很多人批评中情局在过去四年未能预测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包括巴沙尔政权的倒台，甚至新奥尔良的袭击，在收集人力情报、窃取外国对手机密方面表现软弱。拉特克里夫重新定位了他认为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即中国。拉特克里夫向议员承诺，在他的领导下，中情局将提供不带政治偏见的见解，他不会基于员工的政治观点或对川普总统的忠诚度而对他们进行清洗。美国国会两党共同提出一项法案，要求撤销中国在美国的优惠贸易地位，分阶段征收高额关税，并终止对廉价中国入口产品的小额豁免的免税待遇。1月23日，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穆勒勒尔提出的恢复贸易公平法案，由民主党众议员苏奥齐共同发起，两位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和班克斯推出的这个法案的参议院版本。穆勒勒尔表示，提供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引发了中国入口浪潮，耗尽了美国制造业， 令美国容易受到首要对手的经济要挟。他在声明中表示，这项立法将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增强供应链的韧性，并将制造业工作带回美国和我们的盟友。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这个法案成为法律的途径目前尚未明确，但共和党在众议员和参议员都占多数席位，两党议员都表示他们希望提高美国公司和中国竞争的能力。之前川普总统星期一发表备忘录，要求内阁评估有关提供北京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立法。川普一直抨击中国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并誓言要对中国商品征收更多关税。依照目前的小额豁免，对运送至美国价值800美元以下的廉价货物不会征收关税。川普已经呼吁修改这项政策，这些货物通常被认为是从中国非法入口芬太尼原料化学品的途径。美国总统川普刚刚上任就签署行政命令，令美国退出设定全球减碳目标的巴黎协定。有阿根廷川普之称的阿根廷总统米莱现在亦考虑退出巴黎协定。外电报道，阿根廷去年就决定不派代表参加第29届联合国气候大会，而目前阿根廷内部正在研究是否要退出巴黎协定，很可能会跟随美国的脚步，成为第二个退出巴黎协定的国家。消息人士表示，即使米莱还未作出最后决定，阿根廷政府官员亦不断在这劝米莱三思而后行。不过一名阿根廷外交官表示，看起来阿根廷最后非常有可能会退出。中共网信办近日宣布，将展开为期一个月的专门行动，打击刻意渲染鼓吹不婚不育、反婚反育等网络言论。消息一出，引爆舆论，大量网友在 X 平台痛斥中共的荒唐行为。网友乌明说，跟养猪场没什么区别，猪肉不好卖，就将母猪劏了去卖，猪肉卖得好了，就将啱啱断奶的小母猪拿去配种。网友天上人间三号讽刺话，堕胎会不会被枪毙的？网友 Harry Love 1776感叹话，这个就是40年和国殃民计划生育政策的报应了。网友涛讽刺话，共产党不给你讲啊，大家要开心生小朋友，中国的生育率就会上来了。还有不少网友直击表达了目前经济困境下无力生育的现实。Alvin Chan 说，经济这么差，前途渺茫，又找不到工，年轻人都放弃了理想了，试问自己都养不到啊，还怎样家啊？ Jack30294 说，物价这么高，楼价这么高，低就业率，低薪酬，在这种环境下居然想靠打击言论来提高生育率，执政的人真是不知哪里出了问题。网友熊猫贴纸则留言表达了自己的反抗方式，他说，不会被奴隶的主人生小奴隶是最决绝的反抗，不好意思，这个是我们最后一代了，多谢。中共官方近年来持续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以舒缓人口萎缩、人口老化加剧的压力。但路透社引述专家说，中国未来几年的人口下跌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